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Ontario Premier urges Ottawa to keep Chinese EV tariffs amid canola dispute with Beijing。Ontario Premier Doug Ford is urging Ottawa to maintain its 100% tariffs on Chinese-made electric vehicles, EVs,saying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lready impacted by U.S. tariffs, needs protection from what he calls China's pervasive non-market practices.
安省省长敦促渥太华维持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呼吁渥太华维持对中国制造电动车100%的关税，称汽车行业已受到美国关税的影响，需要保护以抵御中国普遍存在的非市场做法。
Ford sent a letter to Prime Minister Mark Carney on September 17th, saying the tariffs on Chinese EVs have been critical to protect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jobs linked to the industry by countering the regime-backed unfair advantages of Chinese producers.
福特于9月17日致信总理马克卡尼，表示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对于保护数十万个与该行业相关的就业岗位至关重要，以对抗中国制造商在政权支持下所获得的不公平优势。
Ford's comments come after Federal Agriculture Minister Heath MacDonald said last week that lifting the EV tariffs is certainly somethingthat we're looking at, as prominent voices like Saskatchewan Premier Scott Moe have suggested the measure as a way to ease trade tensions with Beijing.
在福特给总理写信之前，联邦农业部长西斯麦克唐纳上周表示，取消电动车关税是政府正在考虑的事项，因为包括萨斯卡彻温省省长斯科特莫伊在内的一些重要声音建议此举可作为缓解与北京贸易紧张关系的方式。
As you know, China's pervasive use of non-marke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cluding heavy subsidization and low environmental and labor standards, gives its industry unfair advantages over Canadian automotive manufacturers, Ford wrote.
福特在信中写道，正如你所知，中国普遍采用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包括大量补贴以及较低的环保和劳动标准，这使其产业相对于加拿大汽车制造商拥有不公平的优势。
Ford wrote, maintaining Canada's 100% tariff on Chinese-made EVs is essential to leveling the playing field, giving Canada's EV sector and EV battery supply chains the ability to lead the North American EV sector and compete in the global EV market.
福特表示，维持加拿大对中国制造电动车的100%关税，对于实现公平竞争至关重要。这将使加拿大的电动车产业及电池供应链能够在北美电动车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并在全球电动车市场中具有竞争力。
Canada last year imposed 100% tariffs on Chinese-made EVs and 25% tariffs on aluminum and steel products, citing unfair competition from Chinese producers, who Ottawa says benefit from China's intentional state-directed policy of overcapacity and oversupply. The move aligned Canada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had imposed similar duties months earlier.
加拿大去年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了100%的关税，并对铝和钢铁产品征收了25%的关税，理由是中国生产商存在不公平竞争。渥太华称，这些生产商受益于中国政府有意推动的产能过剩和供应过剩的政策。此举使加拿大与几个月前已采取类似措施的美国保持一致。
Ford also said in his September 17th letter that keeping the EV tariffs on China is critical to securing a trade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doing otherwise would contradict and undermine months of engagement with U.S. officials and lawmakers about the need to protect and enhance our highly integrated cross-border automotive supply chains.
福特在9月17日的信中还表示，维持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对于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至关重要，否则将会背离并削弱我们数月来与美国官员和立法者就保护及加强高度一体化的跨境汽车供应链所做的努力。
Since President Trump's first term in office, the United States has criticized and taken measures against China's unfair trade practices, which it says include dumping, forced technology transfer, overcapacity, and industrial subsidies.
自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首个任期以来，美国一直批评并针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采取措施。美国方面称，这些做法包括倾销、强制技术转让、产能过剩以及工业补贴。
Ford noted that Mexico recently increased its tariffs on Chinese vehicles from 20% to 50% and said that if Canada lifts its tariffs, the move would risk isolating its automotive sector within North America.
福特指出，墨西哥近期已将对中国汽车的关税从 20% 提高至 50%。 如果加拿大取消关税，将可能导致加拿大的汽车产业在北美范围内被孤立。
Ford has previously warned about China using Mexico as a backdoor to access the Canadian and U.S. market.
福特此前警告说，中国可能借到墨西哥作为后门，以进入加拿大和美国市场。
Saskatchewan Premier Mo previously said he would like EV tariffs removed, noting that they are contributing factors to China's decision to target Canadian canola, one of his province's main exports. In the wake of China's latest tariffs, he said Canada cannot sacrifice the canola industry to defend its fledgling EV industry.
萨斯卡车温省省长莫仪曾表示，他希望取消电动车关税，称这类关税是促使中国针对加拿大油菜籽采取报复的因素之一，而油菜籽正是该省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在中国最新加征关税之后，莫仪说，加拿大不能为了捍卫其新兴的电动车产业而牺牲油菜籽产业。
However, he recently softened his stance, saying on September 16th that removing the EV tariffs is not as simple as that, but will require balancing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不过，莫仪近期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有所软化。他在9月16日表示，取消电动车关税并没有那么简单，需要在与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之间进行权衡与平衡。
China imposed 75.8% tariffs on Canadian canola on top of existing duties shortly after Canada levied additional tariffs on Chinese steel aimed at protecting the domestic industry from trade diversion. The regime said the latest tariffs resulted from an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 it launched last year, a few days after Ottawa announced its EV tariffs.
在加拿大对中国钢铁加征关税，以保护本国产业免受贸易转移影响后不久，中国对加拿大油菜籽加征了 75.8% 的关税，这是在原有关税基础上的额外征收。中方称这一最新关税是其去年启动的反倾销调查的结果，而该调查是在渥太华宣布电动车关税几天后发起的。
Ottawa has denied China's allegations that Canadian producers engage in canola dumping, saying that Canadian canola products meet the highest standards and our inspection systems are robust.
渥太华否认了中国关于加拿大生产商进行油菜籽倾销的指控，表示加拿大的油菜籽产品符合最高标准，加方的检验体系也十分完善。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9月18号。旅美的时评人士也是著名的自媒体人蔡振坤先生啊，近日在他的社交媒体和评论节目中指出，不能忽视中国内部正在进行的权力动态，尤其是中央警卫局局长周鸿祎的去向和地位的变动。蔡振坤说呢，这个周鸿祎可能已经获得或者将获得更高职务，这个呢反映出中南海权斗的激烈和隐秘。我之前呢一直讲说习近平的权力是否稳固呢，中央警卫局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现在传出了中央警卫局人事动荡的消息，到底意味着什么？蔡奇啊在最近的讲话中向外界公布了习近平的权力现状，咱们一会儿呢来分析。另外一个重大的事件呢，就是川普宣布美国要重返阿富汗，拿回巴格拉姆空军基地，这个地方啊是离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非常近的一个地方。顺便说一句，川普跟大家讲哈，他说我们正试图夺回这个基地，这可能是个突发新闻，说这个基地呢距离中共制造核武器的地点仅仅一个小时。这个话是含有很多的深意，可能意味着一些戏剧性的事件呢即将发生，一会儿呢咱们也要来聊一聊。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川普啊这两天在英国访问，受到了非常隆重的国事访问的这个级别的接待。川普呢一共是访问了两次英国，上一次的话呢是受到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隆重接待，那么现在呢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呢已经去世了，那么这一次欢迎川普的是英国国王查尔斯。这个从查尔斯对川普接待的这个规格呀，甚至超过了当时英国女王对他接待的规格，而且呢在自己的温莎堡为川普呢举行了相当于国宴啊这样的级别的这种宴会。而且呢这个川普当时打的那个领带啊是紫色的，这是英国王室最重视的最高规格的这种颜色啊，或者是说就是象征着最高贵的这种颜色。然后呢川普还发表了讲话。一些人呢说川普这一次访问英国呢是向英国做最后的告别啊，因为英国可能很快就要穆斯林化了。但是我觉得川普呢可能还是想挽救英国，做一点最后的努力。一会儿呢我想跟大家说一说川普的讲话。那说实在的就是说我还是有点感动的啊，更多的是感慨。川普讲的这个话里面包含了很多对于这个西方哲学的理解啊，他提到了很多非常伟大的人物。所以一般的人的话呢如果不太清楚这些人讲了到底是什么，就是留下了什么样的思想呢，可能还没有那么触动。但是我看川普讲话提到的这些人呢，我觉得都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源头。咱们一会儿来给大家讲这些事儿哈。如果您觉得这些话题很重要呢，就麻烦您动动手指点赞、订阅、留言和按下小铃铛啊。您的互动呢会帮助我们在这个假新闻泛滥和左派思想横行的时代来传播理性、常识和传统的价值。咱们的这个开始来说第一个新闻哈。其实我想今天在这个说第一个新闻之前跟大家报告一个非常简短的消息，就是今天下午美国的参议院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没有人反对，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个决议呢，是由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 Rick Scott 提出来的。这个决议的内容是把今年10月14号，就是查理·科克他的生日，定为查理·科克国家纪念日，就整个国家在这一天呢纪念这个查理·科克，旨在纪念这位已故的保守派活动家和他所创办的美国转折点啊，就是 U.S. Turning Point。这个 of USA 这个 这个主要是为了表彰他呀，这个创立了这样的一个组织和他投身在这个运动中所做出的贡献。因为查理克大家知道9月10号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遇刺身亡嘛，就是因为他的言论和思想而被反对他的人杀掉。那么这个决议呢，就是参议院的决议呢，表彰了科克对公民教育、对言论自由、对信仰和保守主义原则的贡献，而且呢鼓励美国人通过各种活动、祈祷和仪式来纪念这一天，以弘扬自由和民主。这个呢是参议院通过的哈，没有异议。那么众议院的话呢还没有通过相关的决议啊，那因为众议院如果要通过的话，只要有人提案应该不是问题。当然了，参众两院通过的这只是一个 resolution 啊，它并不是一个 bill， 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决议，它不是一个法案，它是没有约束性的。但是呢我觉得至少表达了美国国会的态度。OK， 就是关于这个查理科克这个事件最新的进展跟大家更新完了之后呢，咱们接下来呢就说一下中共高层最近的权斗和外溢出来的现象。最近呢这个中共高层呢有些现象确实是引人联想。9月17号上午，中共在北京举行了中国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纪念活动的总结会议。这个有点长啊，中共这边任何一个文章起标题的话都是特别的长。简单的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关于93大阅兵这个活动的一个总结。那习近平和张幼侠还有蔡奇呢是一起现身，习近平握手拍照之后呢就离开了。在随后接下来的总结会议中，正式会议中是由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和这个93大阅兵啊以及一系列纪念活动领导小组的组长蔡奇发表讲话。习近平跟王晓红呢没有出席这一次会议啊，就是真正的这种纪念会议的话，蔡奇讲话，习近平跟王晓红就没有出席。一些人呢把这样的一个现象解读为习近平被边缘化了啊，说他连发表讲话的机会都没有。我觉得呢这种理解就有一点以偏概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相关新闻的报道啊，这个是新华社的报道，这个国务院转载的。实际上呢这个习近平啊专门为这一次这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纪念活动举行了一个总结会议。而且这个总结会议呢实际上是政治局常委会这样的一个级别的。因为这一次蔡奇讲话所传达的就是这一次政治局常委会就这个问题的总结。这都不是政治局会议啊，是政治局常委会专门总结这样的一个纪念活动。为什么要以这么高的规格来总结这一次纪念活动呢？这个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次纪念活动最初风头的人就是习近平。93大阅兵嘛，这个习近平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啊，这个跟各国的政要寒暄啊，和他们之间搞外交。然后的话习近平坐在车上检阅部队，然后回到天安门上，这个部队呢从天安门前鱼贯而过。所以说这个在这一次93大阅兵啊，这个习近平是出尽了风头。这一次阅兵呢，其实所有看过阅兵现场情况的人基本上我觉得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够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习近平牢牢地掌控着军队，而且他的权力相当的稳固。所以呢中共随后以政治局常委这样的规格来召开总结会呢，其实也就是肯定了这个突出习近平个人权威的活动的成功举办。我之前说过习近平权力是不是稳固呢，可以观察中央警卫局由谁控制。蔡振坤呢最近在社交媒体和他的评论节目中说呢，中央警卫局的局长周鸿祎可能已经获得或者即将获得更高的职务。这就要说到周鸿祎的问题。周鸿祎啊这个人是深得习近平的信任，他是在2021年的时候被习近平任命为中央警卫局的局长，也就是说他负责所有的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啊、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所有政治局常委的保卫或者是监视工作。实际上习近平在上任之后，中央警卫局高层是频频的发生换血和突变，外界呢也知道习近平对于中央警卫局是极为重视的。几任中央警卫局的局长那后来都神秘的失踪或者被免职。最开始被免掉的这个人呢叫做曹青，他呢这个是胡锦涛时代的中央警卫局的局长。他被免职啊当时这个情况是非常的突然，就是在这个是当时在2015年的时候啊，就是习近平就是搞什么郭伯雄徐在后啊，什么令计划啊，就是这是在2015年周永康，就是那一年2015年3月份上旬的有一天， 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栗战书和这个张又侠，以中央军委委员兼总装备部部长的身份，率领北京军区的第38集团军，现在就是中部战区的第82军啊。前段时间老说什么张又侠带82军入驻中南海，实际上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2015年，当时张又侠带着38集团军的一部分人，然后呢跟栗战书一起突然之间这个进入中南海，宣布呢奉习近平的命令当即在现场开始改编重组中央警卫局。所以2015年的时候，中央警卫局里边的很多的这个警卫员呢都是从38军过来的啊，也就是现在的中部战区82集团军从那边过来的。当时这个中央警卫局的原来的局长曹青被告诉立刻上车走人。这个为什么让曹青走人呢？因为曹青是胡锦涛的人，习近平对他不信任，所以呢等于是当时有一场小小的军事政变。因为我们知道中央办公厅主任呢是兼任中央警卫局的第一政委，同时呢他指导中央警卫局的工作，所以当时是就派着这个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和这个当时还是中央军委委员的张又侠来执行这一个中央警卫局的大换血的活动，然后把这个原局长曹青中将当时几乎是押上车，然后让他赶快离开，事先对他没有任何通知啊，也没有打任何的招呼。所以这个呢是在2015年的时候对中央警卫局的这个一次这个突然的换血。那么后来呢，这个中央警卫局的这个还有一个副局长叫做王庆的也突然之间被免职。那后来大家发现呢，这个王庆啊被免职的原因是因为王庆是令计划的人。大家知道中央警卫局有一个局长啊，然后呢还有好几个副局长，实际上呢就是说每一个副局长是负责一个政治局常委的保卫工作的。这个王庆的话呢，他当时是令计划手下的人，因为令计划在胡锦涛的时期呢曾经当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嘛，所以王庆当时是跟令计划勾结，监听其他别的政治局常委啊，然后呢把这个这些机密呢再告诉令计划。所以令计划一出事之后，令计划这个跟他勾连甚紧的这个王庆呢也就被免职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中央警卫局里边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那后来呢这个中央警卫局局长换成了王少军，可是王少军呢后来突然之间被宣布死亡。这个他中间其实也是传说中啊是被免职啊，然后呢卸任之后到政协担任了一个虚职，随后的话就传出了王少军病逝的消息。所以现在的这个中央警卫局局长呢就变成了周鸿祎。所以这个在习近平进行了一系列的清洗之后，让周鸿祎担任中央警卫的局长，中央警卫局的局长，可见习近平对周鸿祎啊是非常的信任。那么现在呢周鸿祎可能会被换掉啊，那这个因为传说中他是要高升了嘛，我们就等待官宣了哈。那如果他高升的话，不知道接替他的人是谁啊，这个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们可以再慢慢看这个人到底是谁的人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当然这个习近平的权力是不是稳固呢，蔡奇肯定是知情的。那么所以我们可以从蔡奇的讲话和蔡奇对习近平的态度来反过来推导出习近平的地位是不是动摇。那这里边的话我们就要说到蔡奇最近的一个讲话，就是9月17号就是昨天，习近平的一本书啊叫《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蔡奇还特别为此发表讲话。其中呢蔡奇提出来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大逻辑大趋势做出的睿智思考。这个简直又是这个马屁拍得非常的肉麻哈，人类社会的大逻辑大趋势，这个习近平能够提出一个什么睿智的思考啊，这个感觉习近平又要为人类发展指明方向了啊。然后蔡奇呢再次重申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啊，大家注意2442这个句式又出现了。从这个蔡奇的讲话呀，我们可以看作是对习近平权力的一种肯定。因为如果习近平马上失去权力，四中全会就下台的话，蔡奇完全可以不召开这个座谈会，蔡奇可以完全不提2442啊，不提对习近平这种肉麻的吹捧。因为这些话如果习近平马上下台的话，蔡奇就再憋一个月呗，对吧，一切就结束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蔡奇的讲话也是对习近平权力的一种确认。这些话呀我们这个结合了这两天 发生的最新的新闻跟大家做一点解读哈。实际上这个结论是我从今年五月份以来一直都在说的啊，一直没有变的。那么关于中共高层的这个权力的情况跟大家就简单做一点更新哈，大家不要特别的沮丧啊，因为我觉得习近平是一个总加速师嘛，只有他在台上的话才能让中共在末路上继续狂奔啊，一直到中共解体。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不用特别特别的沮丧，如果换上一个人什么所谓改开派啊什么之类的，可能大家对中共又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啊，反而起到了给中共续命的作用。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想说一件大事啊，就是美国重新返回阿富汗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事儿哈，美国是怎么返回去？到底是这个通过一场战争击败塔利班啊，还是塔利班直接跟美国签一个投降的协议呢？我觉得这一点呢就非常值得分析。川普是9月18号的时候在伦敦呢跟这个英国的首相斯塔默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说的这番话。他说美国正在努力从塔利班的手中拿回阿富汗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原因是呢，这个地方离当地的这个距离中共核武设施制造的地方是非常近的，大概呢这个只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当然川普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不忘批判这个拜登在2021年的撤军是非常愚蠢的决定哈，而且说由他主导的话，这个美国会以力量和尊严的方式离开，而且会保留这个巴格拉姆基地。那么他呢在这个记者会现场暗示将会对塔利班施压，重新拿回这个空军基地。实际上这个川普跟塔利班的接触从他上台之后呢就开始了。美国当时的特使叫做亚当伯勒，曾经在喀布尔国际机场跟塔利班的官员见面，商讨释放人质的事宜。这是自2021年塔利班这个占领喀布尔以来呢，美国跟塔利班政府首次的直接的会晤。其实我觉得哈，以美国的军力呢拿回这个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啊当然不是问题。我也不认为塔利班敢真的跟川普领导的美国来对抗。我相信呢川普还会要求塔利班归还当时拿走的美国价值几百亿美元的武器。这一点呢我觉得中共会感到非常的不爽，因为这个机场呢中共是想控制的。这个机场其实离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呢是非常非常近的哈。这个川普把美军部署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就近监视中共核武的制造和动向。由此我们几乎也可以看出啊，就是川普对于中共还是保持着这种深刻的不信任啊，并没有像习近平想象的那样啊已经对中共完全放下了戒心。中共当然现在还在想方设法的拉着川普去访华，因此呢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为习近平的权力来背书。但我觉得啊，川普访华现在的时机呢是不对的。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呢，这个就在大家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川普呢可能正在跟习近平通话。这次通话呢双方也会讨论关于 TikTok 的问题。这两天呢其实我一直讲，我说呢我不放心中共开发的 TikTok 的算法。如果中共不把这个算法交给美国，而只是授权给美国使用的话，实际上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仍然有着巨大的威胁。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它是如何通过算法来在美国的这个社会中播下仇恨的种子，然后在美国社会制造分裂啊，对美国人民搞信息战等等。那么今天呢，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呢也明确表达了反对的意见，说如果中共不把算法交给美国的话，国会不会同意川普和中共达成的这个协议。换句话说呢，就是尽管川普非常想达成这样的协议，但是呢由于有国会的介入，目前呢又生出了一些变数。川普啊这两天这个做了很多的事情啊，包括把这个安提法定为恐怖组织。这事儿我觉得真的是太及时了，实在是。这个安提法哈，大家从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哈，它叫做 anti-fascism 啊，就是说反法西斯主义。而实际上哈，因为在左派的叙事中呢，他们把法西斯描述成为极右翼。而这个安提法的话呢，其实就是一个极左翼的组织。他是通过街头对抗、示威和宣传来达到他们的意识形态的目的。他的成员呢，多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共产主义者，或者是极左派人士。从2017年以来，这个 Antifa 这个组织啊，制造了很多的抢劫、枪击、破坏财产、占领街道和袭击执法人员的活动啊。所以说，这个组织的话，其实是一个不是和平示威，而是一个暴力破坏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啊，甚至去